本周主题：爱我们属灵的家。讲题大纲：一、爱慕纯净的灵奶；二、建造灵宫的活石；三、宣扬光明的祭司。问题思想：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是怎样的境界与追求？本周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
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真的很高兴在过年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相聚，而且我们也愿意说，过年耶稣，我们所存的第一个意念就是感谢你。这个感谢其实我们说了好几年，就是但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发现，其实我们今年所说的感谢真的跟去年绝对是不一样，因为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长大，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喜欢侍奉你，不是只有求恩典而已，而且在每一年每一年在接近你侍奉你的过程里面，就是我们心里面最值得感谢的，因为我发现我们能够明白这其中的奥秘，在侍奉当中就得到主你上头来的应许，而在应许里面就开阔了我们生命的一个荣耀。耶稣，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真正得到的，所以我们的感谢就是这一切。耶稣教导我们每天每天都继续能够得到，但是我们也绝对相信这一切得到是因为我们在主你的恩典当中，也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把我们的侍奉这样的一个心成为我们最高兴的祭献在你面前。耶稣，求主你以下时间与我们同在，继续引导我们的思想意念能够成为你的样式。谢谢，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很熟悉 一句话，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其实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好像很抽象，我哪里能够住在耶和华殿中？天堂那么高，我怎么上得去？那我如果上不去的话，恩惠慈爱要还润临到我的身上。那但是我们今天希望能够明白，神要教导我们说，是的，你今天就可以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而且那个盼望并不是说你要住到永永远远，但是你的盼望的确是永永远远的盼望。虽然你的肉体是暂时的，但是你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你已经跟世界有所一个分别，这个世界没有办法辖制你的时候，你那时候就会有这种属灵的兴奋的感觉，真的会在你的生命里面。那我们就说，今天在过年的时候，希望能够有一个彼此心意更新的一个彼此的勉励跟祝福，或者我们说恭喜新年好，总之这个心是我们心的一个励志的盼望。那我们希望就在题目里面也许就是一个新的感觉吧，但是我们盼望虽然没有新的感觉，但是你若是能够爱你属灵的家的话，你天天都会是一个新的感觉，因为你是要住到永永远远。那属灵的家在你生命里面它应该是怎样活出来的呢？也许我们先发出一个问题，我就是不知道 我如何使我的生命，如何使我的感觉跟教会的关系保持良好的关系，我就是觉得没有办法。我虽然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看别人参与教会这么的热络，我就不晓得我为什么做不到。我也感觉不出到底是怎样一个力量能够激动我，使我更多来侍奉主。我感觉不出那种激动的力量在哪里，我希望能够寻找。我参与教会那么久，我一直没有发现我到底要怎样才使我的生命更进入到教会里面的一个喜乐的感觉。虽然我做基督徒做那么久的，但是我觉得有了，我都有来教会，但是它似乎都是一种重担的感觉，负担。人家叫我去我就必须去，我如果要扮演好一个基督徒的角色我就必须去，而我去了要干嘛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能够享受在教会里面的喜乐，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一起来学习。我们的确也看到另外一种人，他们所发出的问题是另一种感觉。他们说什么呢？他们在他们生命里面说出一种感觉。今天比如说在台南这个教会，他非常热心侍奉，祷告会、唱诗班、小诗班、小组，还有各种的道救班，还有各种传福音的福音队，他参加的不遗余力的。然后他在这个地方享受里面的一个感觉跟感动跟喜乐，每天享受教会的生活。注意，有一天他好像结婚了，或者到外面读书了，到台北去。他到台北去很奇怪，这个人就是这种型，这种型的人很奇怪。但是这种型的人是怎么定位的？他到台北第一件事情就是找教会，好像他房屋落脚之后，他没有开始找，哎，超级市场在哪里？哎，保龄球馆在哪里？他不会去找这些东西，因为在他生命里面最急迫的，根本还没有去以前，我就已经探听好了，在我家转角又再转两个角，就有一个教会在那个地方，我早就探听好了，那是什么教会？传道是什么？那个教会风格是什么？根本我一到第一件事情就赶快跑去看看，哦，是这种样子。很奇怪，这种人不到两个月，那个教会他已经参与里面的查经，已经参与里面的侍奉了。为什么他能够这么快呢？为什么另一种人在教会里面两二十年、三十年，我就是不知道，我为什么在教会里面都没有侍奉，教会等都没有人要叫我侍奉？注意，为什么呢？有时候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你自己。那我们希望就在这个地方能够开始来辨别，你要爱你属灵的家。你也希望你的生命能够一生一世，而且恩惠慈爱随着你，你是享受在其中，要怎么来辨别呢？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先看什么是教会，第五节，在336页，新约336页，第二章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首先我们来看，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什么？灵宫。而灵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属灵的房屋，属灵的家。这个属灵的家所谓灵宫，是被你们一起建造了，就是教会的意思。好，若是我们能够明白，先把这个家的概念先设定在这个地方，是你们所建造的，的确有一个家是我们所期待的。好，但是现在圣经就开始告诉我们说，然而你的角色现在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好，先看这个角色就好。原来直到现在，你们还是一个客旅，一个寄居的角色。你们一直在这个角色里面扮演了好几年，请注意，圣经说这一句话绝对不是在恭喜你啊，恭喜你，你是一个旅客，恭喜你，太好了，你是一个寄居的。这个地方绝对不是在恭喜你，是在警告。其实你要知道，你一直还没有享受家里面的那种自由跟释放，你一直都没有，因为你直到如今还是客旅，所以不是恭喜你，是在警告你，希望你能够进入到一个家的感觉。因为你还不是，那我们就好像这其中有什么差别呢？做一个旅客不是很好吗？能够到处玩，对，你可以到处玩，但是你注意，一天两天你也许感觉不出来，但是你的生命 是旅客的话，那就是漂泊流离。那时候你没有定根的感觉是天天没有安全感，玩两个月已经蛮累了，玩二十年，你看看你生命是怎么过。那我们今天太多人在这个属灵的地位上是已经漂流二十几年了，三十几年了，那一种是在信仰里面是一种惆怅，是一种负担，还有一种痛苦。信仰到底给我什么？而不但没有给我什么，我还必须要参与信仰，那就是一个负担，因为人家规定了的嘛，家人要求的嘛，我必须要参与教会，那变成是一个负担。圣经说你是一个寄居的客旅，因为你还不知道你的家的内容。你如果是一个旅客的话，你明天就必须要今天盘算明天的旅费。我明天如果要到什么地方去玩的话，在那里如果要吃营养一点，大概中餐大概花多少块美金？80块美金。哇，我们这一群人80块美金，我今天在想先把它挪出来。那如果到明天比较累的，或者钱不够，明天吃晚餐吃麦当劳就好了。那我今天就可以把明天的两餐的份先把它设定多少钱，然后到晚上我还必须把我的这些旅费里面再挪出到多少钱来做那个旅馆的费用。然后明天都算好了，我明天才放心出去，因为明天在经过计算当中我才能够走我的旅途，走我的旅途。但是你注意，如果你明天还在家中过你的日子的话，你都不需要去讨论这些问题，因为明天妈妈煮什么菜你就吃什么，明天晚餐煮什么你就吃什么，你都不需要去，钱够了，好，我明天才放心出去，你都不需要这样子。你也不需要担心说明天到底有没有得住，因为在你的家中这一切，凡家中所有一切都是你的，而且不但是你的，而且已经有人为你预备好了，这是你的家。还有就是你也不需要明天担心明天表现的好不好，如果明天表现不好的话，我是不是会被爸爸辞掉这个大儿子的名分，你明天拖地拖得不干净，我就把你辞掉，不让你当大儿子，变成二儿子。好，那你要拿产业就是要再慢慢等哈，不会这样子，因为你在家里面你永远都不需要担心这个。但是如果是客旅，你是寄居的话，你在这世界运转的时候你必须要计较，如果你先有些事情做不好的话，你就将失去那个名分。你如果机票没有confirm的话，你就会被取消机位，你如果这些事也没有做好的话，你就会被辞掉你的地位。你明天面对这个世界的一个生命的运转的时候，你这个工作没有做好，老板就把你辞掉，你明天天天担心，天天担心。虽然在这个世界里面也的确让你有很多的成就感跟荣耀的感觉，但是你却天天担心，这就是客旅，就是寄居的。圣经在这个地方已经告诉我们，提醒警告你，千万不要一天到晚过这种日子。你的确是这种角色，但是我现在告诉你，其实你们可以用你们生命建造一个属灵的家，在那个地方得到安歇。你们为什么得不着呢？圣经继续说，第一节那个地方说，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下面说，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原来两个地方在这地方分开了，私欲跟灵魂，灵魂的地位就是酿造你属灵家的一个角色。但是你一直没有办法享受属灵家的甘甜跟喜乐，是因为你一直还有私欲在。而这个私欲就是刚才我们说，你做一个客旅的一个生命的话，的生活的话，天天要计较，天天要计算明天所有的。明天中餐我们三个人一起走的话，如果叫这个到中国餐厅去吃的话，你的食量这么大，我的食量这样，那我们分配一下，分配一下是应该每个人负担多少钱。你只好在人生的道路上每天跟你的同伴一起来计较怎样才公平，怎样才公平。对不起，你不得不计较，因为你如果是不公平的话，明天你将会失去很多你所有的。但是这个私欲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私欲如果还在的话，你永远在你的属灵家得不着你真正可以享受到的喜乐。我们说明白一点，不要说得太抽象。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一直似乎都没有享受过教会的恩典跟甘甜跟喜乐的时候，我参与教会那么多年，我也侍奉了啊，我有奉献啊，我每个礼拜都有做礼拜，但是我觉得来聚会就是负担，我没有办法享受喜乐。一个方法，我们讲具体一点，就是你要在从教会里面除去你所有世界的成就感。 如果你来参加教会，你能够在教会里面除去你在世界所有成就感的话，你的确可以在教会里面享受在教会里面的喜乐。所以这个就地方就是说，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享受属灵家的恩典的是你的灵魂，但是你天天却运转这些私欲在你的灵魂的四周围包着它，所以你一点也不感觉属灵家有什么好，因为你只不过是带着世界的荣耀跟成就感来教会做而已。但是你在教会里面真的要给你的东西你得不着，因为你的灵魂被蒙蔽了，被蒙蔽。除非你真的做一件事情，把你这世界所有成就感从你在教会当中挪掉，千万你来聚会的时候不要带着我还是某某董事长来聚会，千万也不要带着我是某某的学位，所以我来在这个地方坐着来聚会。我不但在这个你不得不到耶稣要给你的恩典，你还要要求或者期待别人能够坐在这个地方一起烘托你的地位，烘托你的地位。有些人他们来教会还希望他们能够来教会带着红袋子三号某某某，请大家拜托我是来请大家会赐一票。我们就好好想，让我们的生命，你如果真的要寻求树林里面的喜乐的话，你只看见耶稣，你要来教会只看见耶稣，而这是你生命所需要的。如果你还看到你自己的话，私欲与灵魂征战，你私欲成功的成就感仍然在你的生命里面一直运转，你坐在教会里面依然没有办法享受信息的，因为你得不到耶稣。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你得不到耶稣有多大的损失。原来属灵的家必须要有关系，你今天凭什么能够在家里面那么自由，肆无忌惮的在这个人坐着翘着二郎腿看电视，你不做工也明天也有饭吃，你如何能够有这种资格？是因为你跟这家的主人有什么有关系，就是这样，很简单嘛。你认识这个家的主人，你也认他为你的父亲，然后他也知道你就是他的儿子，你们中间有这个关系，所以你能够这么的自由。你在家里面看到的是父亲，看到的是父亲，你在教会里面你看到的是什么？所以要有关系。你在教会里面有看到主耶稣基督吗？如果你真的看到的话，你认他是你的什么？如果你跟他建立这样的关系的话，你的生命将会享受属灵的家，而我在这属灵家得到安歇，人神的关系能够重新和好。如果你能够和好的话，神的家真的是你生命一个蛮享受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就开始建立，我如何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呢？也许我们说早就建立关系了，对不起，很多时候你是知，但是你没有行，依然没有得着。那我们应该如何在知里面真的去做呢？好，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他就告诉我们问题出在这个地方。所以你们既除去了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至于得救。当然首先我们要知道，原来你的生命必须要渴慕。渴慕什么呢？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说好，就是渴慕神的话。你要是先没有进入到渴慕神的话，你一点也没有办法建立说你跟神直接的关系。那渴慕神的话是什么呢？一个小孩他吃了奶以后，他就有那种好饿，本来很痛苦，吃奶以后那种甘甜，我饱了，那种饱的感觉会带给他有一种渴慕奶的一个欲望，渴慕奶的欲望。因为我上次吃好饱好舒服，好饱好舒服，他就那种爱慕的感觉就会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先说爱慕，像一个婴孩爱慕那奶一样。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到底你有没有曾经吃过？也许我们说我不晓得怎么来渴慕，是因为你连吃都没吃过。如果一个婴孩从来都没有吃过奶的话，他大概也不会知道什么叫做渴慕。但是就是因为他吃过以后，下一次在哭的时候，他嘴巴就会歪来歪去。那歪来歪去就在寻找什么？寻找他曾经得过的。每次他寻找到，他就用力去吸，因为他得着了，真的很饱足。今天我们也好像 我跟神没有建立关系，似乎你从来没有这种吸取的欲望过，你在教会里面从来没有这种吸取的欲望过，难道难怪你跟神没有建立那种关系，而吸取什么呢？好，也许我们说神的话有了，我们每个礼拜都有听讲到啊，也许讲的人讲的太烂了，你听不下去啊。但是你开始来想想看，你到底在生命里面有没有这种空虚过、渴慕过、渴慕过？也许我们说有了，我都有读圣经啊，但是我们还是要一个查验的方法，就是说就好像我们做数学都要验算，你到底对不对？你有做，但是不一定对。要验算，今天我们属灵到底有没有那种渴慕的感觉？你说你读过圣经，但是有没有读进去？最好的方法还是要验算。什么验算的方法是什么？好，就检验的方法是什么呢？圣经说，叫你们因此渐渐长大，以至于什么？以至于得救。这个就是一个验算的方法。也许我们说有了，我们都得救了，因为我受洗了。对不起，这里所说的得救，千万千万不要想得太简单。这个得救是得到神要预备要给你的恩典，不是随便人可以得着的。神要给你的恩典是因为你渐渐长大才得着的，是因为渐渐长大才明白感觉到需要，然后你会自己去吸取寻找，因为你渐渐长大然后去得着，然后要求，然后追求得着，然后你慢慢的生命长大，长大以后那个生命我要你就得着，得着早就为你预备好的。是什么神的恩典？这样讲也许还太抽象。我们举一个例子，记得哦，其实上礼拜我要去啊，但有一个很难得的假期，我到纽西兰去，然后跟我太太就决定说这次带小孩子去啊，他太难得，从来没有带小孩子出国哈、哦。然后到那个地方，空气很好，一个大自然非常的美丽，我希望能够带小孩子去。但是带小孩子去哈、哦，这非同小可，这个一个人要3-4万的这个费用哈。哦，这个如果带小孩子去啊，他自己不懂，这一趟旅程的这种意义哈、哦，这带他们去纽西兰跟带他们去一代京城的感觉都完全一样的话，那花那么多钱是没有意义的哈、哦。所以我们就要有一个测验，你到底懂不懂去那边的好处？去那边的好处，所以我们就希望说，如果你真的懂，有那种渴慕的话，我就带你去。你去到那边，自然也会寻找，会去吸取你所需要的。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好，爸爸妈妈要带你们在。这次要带你们去出国，但是哈、哦，要去的人自己要出10000块。哇，如果要出10000块，那可以说他们自从懂事以后哈、哦，所有零用钱、所有加压岁钱，还有所有每次考第一名得到100块的那些钱金，都集合在一起哈、哦，才11000-13000左右。如果这次去要把10000块付出来，就几乎都没有钱了。现在我就说一个验算的方法。要去的话自己要出10000块。第一个老大就说了，太划算了，我要，哇、哦，这难得的机会我一定要出10000块，也许我只剩下1-2千块，但是哈、哦，难得啊，因为他深深知道要去纽西兰的话真正要花3-4万块，这个也就是说他出10000块，爸爸还要替他付3万块，他赚了3万了，他会算，他会算。还有出国这难得的机会，这次再不把握的话哈、哦，所以以后不晓得什么时候还有这个机会，以后长大了还要自己付钱哈。然后他就说他要，虽然只他的零用钱可能只剩下1-2千，但是他自己觉得去那个地方值得，风景、领受各方面的经历值得付这笔钱，那他要他就去，我就带他去。啊，另外那两个弟弟那就不一样了，付10000块。哦，不要不要不要，付500块也不要。我宁愿在家里面打电动哈，然后在家里面我就发现还好没有带他们去，要不然带他们去哈也是一样，到那边去打电动玩具而已。那我们在那个地方就发现一种感觉，懂的人他愿意付出，因为他够长大，他长大有这个机会，有这个恩典摆在他前头，他长大他自己会计算，他明白那种宝贵。所以他的长大的过程，我付出，我宁愿付出，我高兴的付出，因为我要得到那更好的，所以我就得到那个恩典。圣经说以至于得救，我们不要把得救说一个好像一个很廉价的一个没什么的东西，那个得救是恩典，是何等的宝贵，是你生命长得够大，知道如何把你的生命的所有的成就跟荣耀都付出去，去得那个恩典，我也愿意那个长大 今天圣经在这边就告诉我们是这样，当我们这样去的时候，真的是各得其所，两个小孩子高兴的要命，终于保住了他们的10000块、哦、保守住他们10000块，然后他们在家里面过看漫画书，然后过着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寒假、哦、看漫画书打电动，一个快乐寒假啊，那我们也在那边过了一点快乐的一个假期，然后回来相聚，又是大家都很快乐，因为年程不一样嘛，所需要的不一样，大家在相聚的时候都很快乐，那我们也好像他们就没有得着，但他们不知道他们没有得着什么。有一天我相信他们长大了，那时候他们会计算了，就会自己决定我要付出。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都不晓得要付出的意义是什么，也都不晓得侍奉的意义是什么。其实你的付出，你的侍奉，随着你属灵生命的长大，一直在得到你看不见的，你一直看不见神为你预备的那丰富的恩典。圣经在这个地方就说，你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让你能够长大，而那个纯净的灵奶就是一种生命神的话，而那个神的话也许你可以试试看。我记得曾经碰过几位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的感觉就是如此的表达，来教会一开始被人家逼的，爸爸叫我来我就要来啊，我就来，然后如果若是可以的话团契叫我们要献诗，那我们就献诗嘛，那但是我知道有个时间我们可以走，献诗完牧师一定会先祷告，那祷告的时候就是大家 低头的时候，低头我就赶快走。好，那我们就开始想有，但是是一种义务，来教会是有来教会，但是那是一个义务，因为我不会感觉到教会这个聚会敬拜神的好处在哪里，我感觉不到敬拜神的好处在哪里，所以我就赶快溜，这是也自然反应。但是我看到有一个人，当他在这种重担里面过了他的宗教生活，过了几年之后，有一次也许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挫折感，开始有一种挣扎，开始有一种祷告，开始有矛盾的感觉，这个世界所得的跟亲朋好友那种感情所要求的，所追求的，发现不是他所要的那样子的时候，他流下眼泪，他的心破碎。但是在那时候，当他跟神祷告的时候，他能够感觉到神的话语借着圣经某一句话告诉他的时候，他得到安慰，重新见到他自己的时候，他开始发现是什么力量叫我站起来的，他就寻找那个力量在那里，是神的话。当他会开始要求自己说生命的尊严在这其中的时候，他开始寻找，我发现他后来开始参加到教会的查经，一次两次三次不一样了，这个人整个不一样了，他开始渴慕来教会，我好喜欢来教会，我好喜欢来教会，尤其来教会聆听神的话语，来查考神的话语的时候，每次来查考就是我一个礼拜最兴奋的时候，甚至我可以在我的工作当中挂上一个牌子，那一天晚上我不做，我要来教会聚会，我甚至可以跟我的朋友说，对不起，明天晚上是我来教会查经的时间。朋友很讶异，你的生命是怎么回事，因为你有一种渴慕神的话语。当你开始渴慕的时候，注意你的人开始变，你变的是什么呢？渴慕神，还有一种渴慕神的形象，你不知道，是你不知道，但是你渐渐在变成像神的样子。当你像神的样子的时候，就是今天第二点我们所要说的，你已经变成跟神一样的建造的材料，变成活石。建造一个属灵家需要有砖块石头，耶稣先说第四节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但是却是神所拣选所宝贵的。神是主耶稣是那个活石，一般人不了解不明白的就是不明白，因为他们还是寄居的，是旅客，他们在看他们世界的成就。但是明白的人，主耶稣基督是一个 living stone， 活的材料，而这个材料是有思想、有意念、有计划、有盼望的。圣经说，你如果要建立到教会的话，你要跟耶稣基督同行。什么叫同行呢？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什么？你也像活石。也就是说，你要跟耶稣基督同子，同一个材料，才能够一起建造那灵宫。那灵宫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spiritual house， 神的家，属灵的家。这个属灵家被建造的时候， 他将要活出神的样式出来，活出神的样式，一起建造。因为你跟耶稣基督同，好，我们就来想想看，就好像一个是某某公司的总经理，一个是学校的教育，他们在话题或者地位好像没有什么可以交集的，在工作上见面啊、哦，你是什么朋友啊？我们见面寒暄，寒暄谈话啊，这种谈话，一个是总经理，哇，钱好多，啊，一个是这个教员，他们彼此好像彼此也不欣赏，哎呀，你只不过有些铜臭钱，哎呀，你这个穷教员啊，我自命清高啊，你们我们是很有财富，但也许不是这么那么的强烈啦，但是似乎没有什么话题啊，突然这个教员好像谈到说，哎呀，上次我去啊某某高尔夫球打高尔夫球，那个总经理眼睛都一亮，哦，你也打高尔夫球啊？啊，对呀、啊，我也要打高尔夫球。他们在那时候突然发现一个交集的时候，他们有共同的样式的时候，他们抓住他们同一型的感觉了。哎呦，我好喜欢打高尔夫球，你也是？哎呦，我知道在台南有那几座球场，南宝的或者南怡啊，我这个都打过，那个也打过。突然那时候。我是总经理，我都忘记了。你是教员，我也是忘记了。因为我们抓到我们同一型的那种样式的。当我们谈起高尔夫球的时候，两个谈得好高兴，可以那一天忘记彼此不同的身份，然后他可以相聚在一起，可以整趟车谈了两三个小时。弟兄姐妹，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年岁，不同的文化，也许在很难找到交集的一点。但是就好像他们两个找到同样是高尔夫球的那一种兴趣的时候，他们可以好愉快，因为他们找到同行的交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主乃活石，你要不要也成为活石？你们同行的时候，你们就能够建立在来教会如鱼得水，因为我们同行的，我们谈起话来相同的感觉，相同的意念，相同的盼望，相同的价值观。好，就好像这样，如果你不同行的话，就算你天天在同一个教会也是痛苦，记得吗？彼得他跟着耶稣走，其实他跟得蛮累的，不但跟得蛮累的，他有时候也是蛮痛苦的。耶稣，我觉得我有我的看法，我觉得我有我的意念。耶稣说，我要到耶路撒冷去受祭司文士长老的害，我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条道路哥哥他道路是我预备要走的。彼得立刻说，我的主，这次万万不可临到你身上，因为这样不对啊，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啊，跟我想的不一样，不同行。彼得在那个地方，我有我的看法，犹大也是不同行。我们这十二个一起走，我们盼望能够建立我们的荣耀。耶稣啊，你有高超的一个理想，你甚至还能够行神迹，你让很多人跟着你的时候，我们就用我们的立场来塑造我们的盼望。耶稣啊，若是能够这样的话，那该多好。犹大就会说，耶稣啊，若是我们能够捉济穷人，那会使我们这十个人更多荣耀。他们都尝试教耶稣做事情，教耶稣做事情，那时候你就发现真的不同行。主乃活石，是一个生命的道路，结果我们依然用这世界的客旅的观念来跟耶稣讲话，主啊，这样子多荣耀，这样子多好，这样多好。走下去的时候不同行，你永远都没有办法享受那样的喜乐。自从彼得在耶稣复活之后，耶稣跟他说，你要等候那上头来能力临到你们身上。在那五旬节，神的圣灵临到彼得身上的时候，那一天他改变了，他讲话不再是自己的意念，他告诉这些人，主乃活石，神所拣选的那个最宝贵的环角石，头一块的环角石为你们所设立的，但是你们却弃绝他。他为你们所设立这个宝贵的救恩，你们弃绝他，你们应该要得到这样的一个环角石。从亚伯拉罕开始就开始预备这一条道路，摩西你们祖先都开始在预备寻找这条道路，你们却弃绝了这位主。当彼得讲这些话的时候，彼得生命完全的像神一样，当他像神一样的时候，建立了教会，那天的3000人悔改，受洗归向主。彼得再不一样，因为跟耶稣基督同一条道路，同样的行，可以一起建造，可以一起建造。所以圣经这个地方继续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对，就是这样子。 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你们来到神面前，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像主一样。犹大他虽然跟着耶稣，但是他一点也不像，因为他有他自己的意念，应该要这样的比较好，应该要那样的比较好。他甚至都还会责备，为什么让这女人做这种事情呢？那个是那把香膏这么昂贵，若是能够来周济穷人，他不知道这个奉献是为了预备耶稣定十字架道路，这样的一个奉献他不知道那样的可贵，他依然在盘算他自己的计划，计划怎么在这世界里面有更多的成就，这个成就若是显出荣耀，更多人会跟着我们啊。耶稣难道你不知道吗？当他这样在计划的时候，属灵的喜乐恩典荣耀他一点也没有接触得到，因为他用他自己的立场。圣经正告诉我们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你要做圣洁的祭司，就是我们第三点所要说的，你要成为一个圣洁的祭司。当他拣选你们的时候，不但圣洁祭司，还要君尊的祭司，是这样职分来为主来做奉献的工作。也许我们又会说，祭司的工作那是每一个人不同的一个恩赐，有的人是适合做这个，有人适合做这个，那你适合做祭司，对不起，你圣经看错了。恩赐你能够讲道，你能够弹琴，你能够唱歌，你能够诗会，这个叫做工作，这个叫工作。恩赐带给你一些工作的一个能力，这叫工作。祭司可不是工作，祭司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是你在神面前的一个角色的问题。也就是说，任何人都要做祭司，你任何人都要一个祭司的一个心态，自我完全的奉献的一个心态，这是心态的问题，不是工作。然后你若是有这个心态的话，去做各种不同的工作，而这个心态的工作是你必须要有的，你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做祭司。你若是愿意做一个祭司的话，你就知道，我在神面前，我的心是把我自己完全摆在神面前，我寻找的是耶稣基督。世人所弃绝的这位环教师，因为他们觉得耶稣基督有什么好呢？我若是走世界道路，我可以用人的巧诈方法跟计较跟争执得到我所要有的职务地位，我多送一点红包，我还可以得到更高的地位。这个更高地位就是一个成就感的一个写照。这种荣耀，我如果信耶稣基督就不能得着了。但是你如果在那个地方开始寻找唯一耶稣基督的道路的时候，你会发现生命会完全不一样。你的心态要先摆出来，把你生命完全的奉献在神面前，而且要奉献神所喜悦的，不可以奉献神所不喜悦的。你如果奉献你自己的自私的心，神啊，我愿意奉献我自己来到你面前侍奉你，所以我要跟牧师说，下礼拜就排我司会，我下礼拜就排我什么，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对不起，你那个不叫侍奉，你还是来到教会里面宣扬你自己而已。真正的侍奉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十字架道路，你知道你要做的是什么吗？不是工作，也不是别人，是你自己。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自己破碎你自己。你什么时候可以知道你自己的认罪悔改？你什么时候可以自己知道，我在这面前屈膝来寻找神啊，我的不够，我的不足，求主你教导我。就算我是一个总经理，就算我是一个博士，我依然能够在神面前说，神啊，我打开圣经，当这句话告诉我说，你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婴儿才生的婴儿的时候，你愿意跟神说，神啊，我的确像婴儿一样的无知，在我属灵里面真的像婴儿一样的无助，主啊，我没有资格在你面前说什么话。有没有资格不是你说的，你说没有资格，神却说你有资格，因为你愿意在你的面前打开你自己，神啊，使用我，不是我在，不是我要争取什么，是神你来使用我，而我是多么的不配。若是神啊，你要我的只是来扫地的话，那我就做这高高兴兴这样扫地。我还记得我当传道人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几百人在这里听我讲道啊。我前四年一开始所做的工作，尤其在神学院开始的时候，我所做的工作就是一开始没有半个人，你第一件事情要开始扫地，要把一整间的油污这样子清洗干净。台风过后，整个地下室的油污这么厚， 当我这样慢慢的弹出去的时候，弹了三天，我当传道人做这种事情吗？对，你就是做这种事情。当没有人进来的时候，你要出去陪小孩子玩。我如果跟告诉他们说，你知道吗？神学院西大文有分数有多高？我以前还带过几百人的师班，我带过什么？我告诉他们这个都没有意义。我出去，小孩子、小朋友要不要跟你玩？叔叔跟你玩。好，你在跟他们这样子玩的时候，把他们带进来，把他们带进来。神啊，如果你要我做只是这些的话，我就这样做，我就这样做。我还记得以前这个地方邀请一些弟兄来聚会，我知道那个弟兄是很有才华的，而那个弟兄告诉我说，我不配，我不敢，我怕我做不到，你帮我从最小的那种侍奉先帮我安排，若是有小组的聚会或者有小团契的，你先让我带这个歌。我知道他绝对可以读崇拜诗会，但他告诉我说他只愿意在小团体里面先开始，让我慢慢操练好不好。神啊，我感谢你，这是一个弟兄，属于你的仆人，他看到他自己不足，他愿意在他的言行当中谨慎说我要这样侍奉。当然我所说的每个站到台上侍奉的绝对不是说那个人就是骄傲，但是我们就要学习自己更认识自己，我在神面前如何的每一次侍奉，如何在神面前跪下说，神啊，我愿意在千百次的侍奉当中，这一次还是当作第一次，每一次都把它当作第一次，我新鲜的心来到你面前，神，我恳求你与我同在，我把自己奉献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真的会享受在教会里面的各样的喜乐，神的恩典真的会临到你身上。好，最后我们做一个总测验、总整理。你来到教会里面，你存着怎样的心？你看见什么？你是不是看到主耶稣基督？不，有一些人不是看到主耶稣基督，有一些人是来看到在教会里面财力、人力这么丰富，哇，我们可以做好大的一个慈善事业。我们教会这么多人，若是整合这些人，能够踏出教会的门，能够在那个地方做好这个环保的工作，做好这个工作，然后新闻媒体能够看出台南圣教会，哎呀，在叉叉叉牧师的领导之下，能够在做成很好的社会工作，哇，那多好啊，那多好。有人看是看到这样，如果做成那么大的工作的时候，他们会自我满足，我们这个宗教家，我们这个基督徒真的发扬光大。当然善行是应该要做的，但他眼睛没有看到耶稣，他是看到这些活动，看到这些活动真的也做了下去，真的也做下去。还有一些人来到教会，我好喜欢教会这样仪式，这个仪式那种宣告，那种主导文。后来有一个人他不是念主导文，他直接祷告，错了，破坏仪式。他好喜欢本来那种感觉，行礼如仪，他穿什么样子，这种敬虔的样式，我来到教会我真的可以得着我心里面的安歇。若是在教会里面一开始还能够有忠贞的话，主啊，我来到你面前真的是心灵的寄托。你可以一方面你可以像犹大那样子做很多慈善事业，你也可以像法利赛人那样有敬虔的外貌跟敬虔的追求，你都可以。还有一种感觉，你是不是在这世界里面想要做好很好维护这世界秩序的一个角色，一个政治活动。我们举个例子，
本周主题 爱我们属灵的家。讲题大纲：一、爱慕纯净的灵奶；二、建造灵宫的活石；三、宣扬光明的祭司。问题思想：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是怎样的境界与追求？本周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
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真的很高兴在过年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相聚，而且我们也愿意说，过年耶稣，我们所存的第一个意念就是感谢你。这个感谢其实我们也说了好几年，就是但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发现，其实我们今年所说的感谢真的跟去年绝对是不一样。因为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长大，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喜欢侍奉你，不是只有求恩典而已，而且在每一年每一年在接近你侍奉你的过程里面，就是我们心里面最值得感谢的。因为我们发现我们能够明白这其中的奥秘，在侍奉当中就得到主你上头来的应许，而在应许里面就开阔了我们生命的一个荣耀。耶稣，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真正得到的，所以我们的感谢就是这一切。耶稣教导我们每天每天都继续能够得到，但是我们也绝对相信这一切得到是因为我们在主你的恩典当中，也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把我们的侍奉这样的一个心成为我们最高兴的祭献在你面前。耶稣，求主你以下时间与我们同在，继续引导我们的思想意念能够成为你的样式。谢谢，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熟悉 一句话：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其实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好像很抽象，我哪里能够住在耶和华殿中？天堂那么高，我怎么上得去？那我如果上不去的话，恩惠慈爱要还润临到我的身上。那但是我们今天希望能够明白，神要教导我们说，是的，你今天就可以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而且那个盼望并不是说你要住到永永远远，但是你的盼望的确是永永远远的盼望。虽然你的肉体是暂时的，但是你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你已经跟世界有所一个分别，这个世界没有办法辖制你的时候，你那时候就会有这种属灵的兴奋的感觉，真的会在你的生命里面。那我们就说，今天在过年的时候，希望能够有一个彼此心意更新的一个彼此的勉励跟祝福，或者我们说恭喜新年好，总之这个心是我们心的一个励志的盼望。那我们希望就在题目里面，也许就是一个新的感觉吧。但是我们盼望，虽然没有新的感觉，但是你若是能够爱你属灵的家的话，你天天都会是一个新的感觉，因为你是要住到永永远远。那属灵的家在你的生命里面，它应该是怎样活出来的呢？也许我们先发出一个问题，我就是不知道我如何使我的生命，如何使我的感觉跟教会的关系保持良好的关系，我就是觉得没有办法。我虽然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看别人参与教会这么的热络，我就不晓得我为什么做不到。我也感觉不出到底是怎样一个力量能够激动我，使我更多来侍奉主，我感觉不出那种激动的力量在哪里。我希望能够寻找，我参与教会那么久，我一直没有发现我到底要怎样才使我的生命更进入到教会里面的一个喜乐的感觉。虽然我做基督徒做那么久的，但是我觉得有了，我都有来教会，但是它似乎都是一种重担的感觉，负担。人家叫我去我就必须去，我如果要扮演好一个基督徒的角色我就必须去，而我去了要干嘛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能够享受在教会里面的喜乐，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一起来学习。我们的确也看到另外一种人， 他们所发出问题是另一种感觉，他们说什么呢？他们在他们生命里面说出一种感觉。今天比如说在台南这个教会，他非常热心侍奉，祷告会、唱诗班、小诗班、小组，还有各种的造就班，还有各种传福音的福音队，他参加的不遗余力的。然后他在这个地方享受里面的一个感觉跟感动跟喜乐，每天享受教会的生活。注意，有一天他好像结婚了，或者到外面读书了，到台北去。他到台北去很奇怪，这个人就是这种型，这种型的人很奇怪。但是这种型的人是怎么定位的？他到台北第一件事情就是找教会，好像他房屋落脚之后，他没有开始找，哎，超级市场在哪里？哎，保龄球馆在哪里？他不会去找这些东西，因为在他生命里面最急迫的，根本还没有去以前，我就已经探听好了，在我家转角又再转两个角，就有一个教会在那个地方，我早就先探听好了，那是什么教会？传道人是什么？那个教会风格是什么？根本我一到第一件事情就赶快跑去看看，哦，是这种样子。很奇怪，这种人不到两个月，那个教会他已经参与里面的查经，已经参与里面的侍奉了。为什么他能够这么快呢？为什么另一种人在教会里面两二十年、三十年，我就是不知道，我为什么在教会里面都没有侍奉，教会的人都没有人要叫我侍奉。注意，为什么呢？有时候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你自己。那我们希望就在这个地方能够开始来辨别，你要爱你属灵的家，你也希望你的生命能够一生一世，而且恩惠慈爱随着你，你是享受在其中。要怎么来辨别呢？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章先看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教会。第五节，在336页，新约336页第二章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首先我们来看，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什么？灵宫。而灵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属灵的房屋，属灵的家。这个属灵的家所谓灵宫，是被你们一起建造了，就是教会的意思。好，若是我们能够明白，先把这个家的概念先设定在这个地方，是你们所建造的，的确有一个家是我们所期待的。好，但是现在圣经就开始告诉我们说，然而你的角色现在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十一节，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好，先看这个角色就好。原来直到现在，你们还是一个客旅，一个寄居的角色。你们一直在这个角色里面扮演了好几年。请注意，圣经说这句话绝对不是在恭喜你啊，恭喜你，你是一个旅客，恭喜你，太好了，你是一个寄居的。这个地方绝对不是在恭喜你，是在警告。其实你要知道，你一直还没有享受家里面的那种自由跟释放，你一直都没有，因为你直到如今还是客旅，所以不是恭喜你，是在警告你，希望你能够进入到一个家的感觉，因为你还不是，因为你还不是。那我们就好像这其中有什么差别呢？做一个旅客不是很好吗？能够到处玩，对，你可以到处玩，但是你注意，一天两天你也许感觉不出来，但是你的生命是旅客的话，那就是漂泊流离。那时候你没有定根的感觉，是天天没有安全感，玩两个月已经蛮累了，玩二十年，你看看你的生命是怎么过。那我们今天太多人在这个属灵的地位上是已经漂流二十几年了，三十几年了，那一种是在信仰里面是一种惆怅，是一种负担，还有一种痛苦。信仰到底给我什么？而不但没有给我什么，我还必须要参与信仰，那就是一个负担，因为人家规定的嘛，家人要求的嘛，我必须要参与教会，那变成是一个负担。圣经说你是一个寄居的，是一个客旅，因为你还不知道你的家的内容。你如果是一个旅客的话，你明天就必须要今天盘算明天的旅费。我明天如果要到什么地方去玩的话，在那里 哦，如果要吃营养一点，大概中餐大概花多少块美金？80块美金，哇，我们这一群人80块美金，我今天在想先把它挪出来，那如果到明天比较累了或者钱不够，明天吃晚餐吃麦当劳就好了，那我今天就可以把明天的两餐的份先把它设定多少钱，然后到晚上我还必须把我的这些旅会里面再挪出到多少钱来做那个旅馆的费用，然后明天都算好了，我明天才放心出去，因为明天在经过计算当中我才能够走我的旅途，走我的旅途。但是你注意，如果你明天还在家中过你的日子的话，你都不需要去讨论这些问题，因为明天妈妈煮什么菜你就吃什么，明天晚餐煮什么你就吃什么，你都不需要去，钱够了好，我明天才放心出去，你都不需要这样子，你也不需要担心说明天到底有没有得住，因为在你的家中这一切，凡家中所有一切都是你的，而且不但是你的，而且已经有人为你预备好了，这是你的家。还有就是你也不需要明天担心明天表现的好不好，如果明天表现不好的话，我是不是会被爸爸辞掉这个大儿子的名分，你明天拖地拖得不干净，我就把你辞掉，不让你当大儿子变成二儿子，好，那你要拿产业就是要再慢慢等哈，这不会这样子，因为你在家里面你永远都不需要担心这个，但是如果是客旅你是寄居的话，你在这世界运转的时候你必须要计较，如果你有些事情做不好的话，你就将失去那个名分，你如果机票没有 confirm 的话，你就会被取消地位，你如果这些事情没有做好的话，你就会被辞掉你的地位，你明天面对这个世界的一个生命的运转的时候，你这个工作没有做好，老板就把你辞掉，你明天天天担心天天担心，虽然在这个世界里面也的确让你有很多的成就感跟荣耀的感觉，但是你却天天担心，这就是客旅，就是寄居的。圣经在这个地方已经告诉我们，提醒警告你，千万不要一天到晚过这种日子，你的确是这种角色，但是我现在告诉你，其实你们可以用你们生命建造一个属灵的家，在那个地方得到安歇。你们为什么得不着呢？圣经继续说，第一节那个地方说，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下面说，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原来两个地方在地方分开了，私欲跟灵魂，灵魂的地位就是酿造你属灵家的一个角色。但是你一直没有办法下做属灵家的甘甜跟喜乐，是因为你一直还有私欲在。而这个私欲就是刚才我们说，你做一个客旅的一个生命的话，的生活的话，天天要计较，天天要计算明天所有的。明天中餐我们三个人一起走的话，如果叫这个到中国餐厅去吃的话，你的食量这么大，我的食量这样，那我们分配一下。分配一下是应该每个人负担多少钱，你只好在人生的道路上每天跟你的同伴一起来计较怎样才公平，怎样才公平。对不起，你不得不计较，因为你如果是不公平的话，明天你将会失去很多你所有的。但是这个私欲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私欲如果还在的话，你永远在你的属灵家得不着你真正可以享受到的喜乐。我们说明白一点，不要说得太抽象，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一直似乎都没有享受过教会的恩典跟甘甜跟喜乐的时候，我参与教会那么多年，我也侍奉啊，我有奉献啊，我每个礼拜都有做礼拜，但是我觉得来聚会就是负担，我没有办法享受喜乐。一个方法，我们讲具体一点，就是你要在从教会里面除去你所有世界的成就感。如果你来参加教会，你能够在教会里面除去你在世界所有的成就感的话，你的确可以在教会里面享受在教会里面的喜乐。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享受属灵家的恩典的是你的灵魂，但是你天天却运转这些私欲在你的灵魂的四周围包着它，所以你一点也不感觉属灵的家有什么好，因为你只不过是带着世界的荣耀跟成就感来教会做而已。但是你在教会里面真的要给你的东西你得不着，因为你的灵魂被蒙蔽，除非你真的做一件事情，把你的世界所有成就感从你在教会当中挪掉。千万你来聚会的时候不要带着我还是某某董事长来聚会，千万